他，鼓励他。啊！我不晓得你这个礼拜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们大概经验很多了哈，因为听说去年有雪灾啊，在这样的一个风暴当中，很多家庭没有电，但是我们也却感谢神，在这个没电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些其他的省思。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真是常常存着感恩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来扶持。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段信息，我盼望我们能够每个人能够继续的在主里面啊，我们来学习能够更加的像耶稣，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学习啊，让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能够学习我们如何的去认识神，并且应该要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好，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他跟尼哥底母讲完道之后，他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尼哥底母他暗夜里面去找耶稣，他想要认识神，但是又不想要公开的来找神，因此呢，他暗地里来找耶稣。所以耶稣跟他传讲这个属天的真理，并且告诉他，他是那位弥赛亚，他是神所差来的独生爱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是以后耶稣他去为人施洗，他去传道，施洗约翰也传道，也为人施浸。但在这时候我们看见他的门徒有一点点心里面酸酸的感觉，耶稣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施洗。我们知道施洗约翰的门徒非常非常多，很多人都到他那里去，愿意受浸，愿意悔改，他们想要更加的认识神，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他们也知道自己是需要神的人。所以当施洗约翰一站出来呼召的时候，要他们悔改，他们马上就悔改，因此跟从施洗约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他们看见施洗约翰不一样，对不对？施洗约翰他吃的不一样，他住的不一样，他生活的不一样，甚至他所讲的道也是带来非常大的能力。虽然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呢，却呼召了当时那一群的人，他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来。施洗约翰帮很多的事情，有很多人跟从他，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耶稣受了洗之后呢，他也来做这个事情。耶稣他不仅尽诸般的义来受洗，同时呢，他也做施洗约翰所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传道，就是为人施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他要把神的道带到地上来，他也在此来肯定了施洗约翰他所做的。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这哀嫩的地方来施洗。当我们看这图片的时候，其实看到这个河并不大，对不对？约旦河其实并不宽。当我到以色列去看的时候，我会有点失望哈，看见怎么约旦河那么小哈，那么小那么窄，它很宽的地方大概也差不多只有这样子，看到对岸是很容易看到对岸的。当然那边的水也是非常充足，因为从黑门山那个甘露，黑门山的雪化了之后就流下来了，最后流到那个死海里去。耶稣也在那边施洗，但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当我们继续读下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这里说到约翰的一个门徒啊，约翰的门徒来跟一个犹太人辩论洁净的理，跟他们辩论洁净的理。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常说真理越辩越明，对不对？但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在辩论真理，而是在辩论你所支持的，或者是我所支持的，你所过的，或者是我所过的，我们是辩论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有时候跟真理不是那么有关系的。我们要辩论你的文化怎么样，我的文化怎么样，你的习惯怎么样，我的习惯怎么样子。 当然这里讲到洁净的礼，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们要到人家家里去的时候一定要洗脚的，是不是？所以在主人的家外面他们准备水缸让人家洗脚。同样的，我们到人家家里的时候，我们吃饭一定要去洗手，是不是？这些洁净的礼很好，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这洁净礼作为一个辩论的议题，同时呢，我们作为一个瑕疵，我们却常常带出来的是彼此的不和睦，带出来的可能是更多的隔离。在这里发生事，当他们辩论礼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产生了一个想法，作为施洗约翰的门徒，作为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就会为他的师父打抱不平，问他，他说我们的人都过去了，跟随你的人也都过去了，跑到耶稣那里去，心里面有一个酸酸的滋味，是不是？这样的我所跟随一个领袖竟然好像比别人差，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觉得你所跟随的人值不值得呢？或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我到底我所跟随的到底值不值得？那我到底是应该继续跟随我所跟随的人呢，还是我放弃我去跟随另外一个人呢？那或许他真的是对施洗约翰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为他打抱不平，为他打抱不平，怎么都跟随耶稣去了。这个门徒对自己的师父是好心，是很愿意体恤他，并且呢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这些门徒给留住，不要让他过去那边，或者是更加去增长他的门徒的数群，增长这个数目。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是讲到说在伦敦在大概是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在那伦敦那个教会，有个教会非常兴旺，兴旺到一个地步，哇，很多人都在那里去，可是另外一个教会就在他旁边，人没有多少，自己的教会人都跑过去了，都在那边听到，都不到自己教会去了。那这个做这个牧师的实在心里面很难过，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做同工的也是难过，为什么都跑过去那里呢？当然有些人不错了，赶快去研究一下如何让自己的教会增长那 有些人他可能心里面更酸酸的就觉得说对方应该是讲的不是很好，不合乎真理。那这个作为牧师的人呢，他有一天开车经过的时候呢，他经过那里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的时候，他就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那时候圣灵给他一个声音说，你应该为那个教会祝福。天哪，我要为他祝福我要祝福他，让他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长。祝福得下去吗？祝福得下去吗？可是圣灵在他里面这样调整的时候，他说应该继续为这个教会祝福。当他这样子发出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常常经过，就常常为这个教会祷告。当然了，他不是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了照样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可是他更多的祝福那个大教会。当他这样祝福完的时候，奇怪，事情改变了，他心里面充满快乐了，他心里面觉得说感谢主，让他能够在这个复兴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份子，为这个教会来祝福祷告。不仅如此呢，另外一个改变是后来人家发现这个牧师不一样了，他们也开始到这个教会来聚会了，他然后慢慢的慢慢自己的教会也成长了，成长的跟另外一个教会差不多了。你看，感谢主，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件事情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别人比我们不好的，或者是比我们好的，我们心里面总是有一些情绪出现，这些情绪有的时候是负面的，可能比我们差的我们可能就看不起他，或者是论断他，比我们好的我们论断可能更多我们就有点嫉妒的心理。弟兄姐妹，施洗约翰不是如此，不是如此。我们从他的回答那边我们看见，他这里讲了一句，他是怎么说呢？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施洗约翰非常非常的清楚，是神所赐的，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的，是神所赐的，我们就完全要服在神之下， 看神赐福给谁就赐福给谁，神给谁多就给谁多，给我少我就承受这个少的。当我们愿意有这样心的时候，神就要更在其中加添祝福。他这里还特别讲一件事，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我 这几天、哦、也很注意、啊、注意那个 Jeremy Lin、啊、注意林书豪，因为他到 Houston 去了。当他到 Houston 去的时候，以前我在 Houston 那边住了7年多，他到那里去了，把这林来峰带走了、啊啊、当然带走之后呢，我们发现很多人开始批评他了、啊、特别是纽约客、啊哦、这他的一些以前的尼克队的这些、队员们就开始批评他了。但是我注意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注意林书豪他的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他的一些的言论跟他的表现，特别火箭队又签了一个人，是不是？把那个哈登哈这个大胡子给签来了。签来之后呢，没想到哇，第一场、第二场，哇，竟然就得分得了比他还多，人家就开始就觉得林来峰是不是消退了？啊，林书豪是不是已经退为二位了，退到其次了？当别人这样问他的时候呢，没想到他自己怎么说呢？他自己一说了，我看的是团队，他觉得说哈登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领袖，能够带领大家得分，他不是求自己的荣耀，而是求整个团队的胜利，他觉得团队的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他宁可当做一个第二号人物，但是呢却能够让团队胜利，他也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全队的荣耀，但是呢却让比赛 输掉。这是他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态度，他觉得说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他觉得有了团队才有他的个人，而不是说你有了自己个人，团队 战绩很烂，但是呢你却得到很好的价码，被别人吸收去，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这不是他的想法。司洗约翰也是如此，他知道他只不过是团队当中的一份子，他只不过神是神所差遣他来的，他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要来显出基督来，他所扮演的角色无非是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他所扮演的角色无非让人家能够从他身上看到基督。虽然跟随他的人慢慢的少了，看到耶稣的门徒越来越多了，他心里面当然可能会有点心酸，但是当他认识自己的角色，他认识神的计划，认识他的任务的时候，他就不心酸了。不仅如此，他还跟他的门徒讲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让他们知道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奉差遣的人，既然是一个奉差遣的人，绝对不能够比那个差遣他的人更大，绝对不能够比那差遣他的人走在更前面，乃是让这个差遣他的人在前面成为一个领头者，我们只不过在后面成为一个支持者，成为一个跟随者。所以他说我不是基督，他非常的郑重的强调他不是基督。当跟从的人多了的时候，我们无非就容易自我膨胀，有的时候都会认为自己是基督，我们会认为自己是君王。所以很多的独裁者，当他们得到权力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希望这些子民们、百姓们都把他当作是神来对待，他们希望能够更加巩固他的权柄。司洗约翰却不是如此，他真的知道只有基督才是王，只有耶稣才是那弥赛亚，所以他说我不是基督。他把那角色已经定位得非常非常清楚，他同时告诉他们说，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为什么呢？他说你们自己可以做见证，因为他深深知道他只不过传神的道，他只不过把这个悔改的福音很清楚地告诉世人，告诉他们要悔改归向主，但唯有耶稣基督带着权柄，带着救人的权柄，带着医治人的权柄， 只有他才有这权柄。所以他说，当你们去到耶稣那里，去看过耶稣，去听过耶稣，甚至跟随耶稣之后呢，你们就可以做见证，知道他是基督，我不是。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要跟随我呢？为什么要跟随我？他认为清楚知道，他只不过是为神来铺路的，为基督来铺路的。接下来他这里用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来讲到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我们只不过是个新妇，使徒约翰只不过是个新妇。然后呢，他所要抱持的态度是什么？感谢神，他清楚知道他是跟耶稣有份的。如果说他自立门户，他跟主就没份，但是他知道是跟主有份的，是个新妇，耶稣是新郎，我们是有新郎跟新妇在一起才能够组成家庭，对不对？新郎跟新妇必须要在一起的，他跟他有份，然后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应该欢喜快乐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叫别人来跟从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叫别人来听信我们的话，不是听信我们所传的福音。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合乎真理的，你们不能相信。但所传的福音乃是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引到基督面前，这就要听。所以他说，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故此我的喜乐满足了。他充满了这样一个态度。弟兄姐妹，当我们如果像使徒约翰那样的话，喜乐会不会满足？喜乐会不会满足？如果我们能够像他有那样的喜乐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明白主的道，我们真的是尊主为大。他接下来讲到是什么？他指着这群人跟他们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跟从主的基督，跟从基督徒，跟从主的人越来越多，神的国就扩张了。但是如果跟从我的人多的话，其实神的国就亏损了。所以他在这里强调，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如果直接的翻译，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就是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从这里我们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的数学不是很好哈，我相信我们在座有很多是数学家哈，所以今天不讲数学哈。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些属灵生命的一些算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些算术在里面。这里是讲到什么？我减少，主增加。除非我们愿意减少，主才增加。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的时候，神才会来亲近我们，神才会来提升我们。这是一个减法，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减法。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呢，我相信有很多人也读过那个荒漠甘泉啊。那荒漠甘泉常常给我们一些属灵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一个人物叫做盖恩夫人，他写的那个馨香的墨药。这个盖恩夫人她是一个天主教徒哈，在那个七世纪的时候在法是个法国人，那她跟主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她深深了解一个基督信仰不是建立在仪式条文当中的，基督信仰重要是建立自己跟神的关系的。虽然她后来被归类为所谓的神秘派或者是安静派敬虔派，我们不是要去把它归类是什么，它到底是什么，而是它真的是找到了神，与神相亲，这是一件最重要的真理。很多人从他的灵修的作品当中得到很大很大帮助。他自己在23岁的时候呢，得到天花。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妇女哈，但是呢，他嫁过去之后呢，先生对他冷淡，婆婆对他不好。 那很多的压迫也来到，他自己很倡导的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反而被教会认为他有点点异端，他受到这个很大的挫折，但是他却继续的在主面前来祷告，继续的来接受神给他的这些磨练，他觉得这都是神淘炼他的方式。23岁得到天花，他的整个容貌毁掉了。我以前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从他的作品当中，他强调说，如果我美丽的容貌仍然存在的话，可是别人被吸引的是可能是我的容貌，就把人带离了神。但是现在他没有什么好的容貌，可是他却把他自己生命当中的领受分享出来，鼓励人更加来亲近主的时候呢，让人的生命得到造就的时候，他宁愿失去这些容貌，这些容貌对他来讲只不过是一个会改变的，只不过是个短暂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让人得到帮助，人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这才是永恒的。所以他自己就很愿意来提醒人，我们如果很重视我们的外在的一些东西的，这些东西若是成为我们亲近神的阻碍，这些东西都要把它丢掉。司祭约翰在这里讲到，主兴旺，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提醒我们是，如果我们愿意减少自己，或许我们每个人拥有很多东西，这一次的风暴让我们有些人失去了一些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也发现，当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失去了便利，也可能你找回到很多更宝贵的东西，可能找回了感恩的心，可能找回了对一些价值观的认定，也找回了亲子之间有更多的相交。这几天我们的 Church House 感谢主，我们那里还有电，我们为你们没电的也感谢主。那这几天呢，很多人弟兄姐妹就过来了，特别晚上他们觉得很无聊黑夜很暗礼拜二晚上祷告会祷告到9:30，我们就有另外一批人出现了这一批人还更多了，然后我们就一起交通 交谈到了差不多1点钟。我们又发现我们在主里面能关系能够更加的亲密了，我们的感情能够更加的增加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审视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我们觉得自己是可为依靠的，我们有什么自己是觉得自己好像很富足的，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更多。如果说我们失去了主，那等于是失去了一切，求主帮助我们。司祭约翰在这里说，主必增加，我必减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减少的时候呢，我们会更加依靠仰望神。耶稣他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当我们能够体验到我们自己是邻里贫穷的，我们就会来亲近神。以前在医院里面，我们做那个院牧的工作的时候，有训练所谓的 CPE 就是那个牧者关顾这样的一个训练。那常常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是个病人，必须要有个病视感，就是我知道自己是生病的，如果我不认为自己生病，我就不会来找医生。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生病的，我们可能会让病越来越沉重，不去就医的话会越来越沉重。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清楚知道我们有哪些的缺乏，我们如果有病的话，你就必须要知道我有病才能够去找医生。至于找不到好的医生，或者有没有得医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如果不知道有病的话，那你根本就没有得医治的盼望。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生病了，我们可以来找医生。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缺乏的，我们可以更加的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到满足。还有在这里又讲到说，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内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使徒保罗在这里强调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旧我要退位。虽然我们的旧我还活着，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死透，但至少要退位，至少要退位。我们需要操练，让这旧位常这个旧我常常退，常常退，退到这个宝座的这个椅子的下面，或者是那个椅脚的下面，被踩在下面。这里讲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常常活出的是自己，展现的是自己，很可能就会亏缺了神的荣耀。司祭约翰他在这里非常了解这个道理，他来只不过是做耶稣的先锋，宣告神的国已经来到了。当神的国来到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要悔改归向神，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神的灵是大有能力的，神的全能是无限的。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才能够从他那里得到那属天的能力，我们才能在他那里能够得到属灵的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算术的一个减法。好，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减法之后，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生命的加法是什么呢？加法是什么？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好不好？来，请。而且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当我们减去这些的时候，神才会加给我们，是不是？当我们拿一杯水，这杯水是满的，你就没办法再加添了，除非你这杯水都喝光了，你才能够加添。同样的，当我们愿意把那些不合乎神旨意的把它减去了，我们把这个污秽给消除掉了，神就会加给我们。我们要去把神的恩惠一直累积。这里讲到说恩上加恩，恩上加恩，神愿意把许多的恩典给我们。当然最重要的恩典，最大的恩典，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可以领受许许多的恩惠的。所以在这里他强调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神要让我们能够经历恩上加恩的祝福啊。另外就是力量，我们过每天的生活需要能力，对不对？我们透过知识累积能力，我们透过技巧累积能力。但这里呢，他特别是讲到神的全能。我们再读一下这个经文，来，请。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这里怎么没有说叫我们凡事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做大功成大事，有没有？力上加力是应该做大事嘛，对不对？成大功嘛，是不是？为什么没有？但在这里呢，却告诉我们说要欢欢喜喜怎么样忍耐宽容啊。原来啊，你要有忍耐力啊，要有宽容心啊，反而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做事容易，对不对？啊，成就大事也不算太难，只要这个因时因地哈，一机会都配合的话，你就可能做大事的。我们常说时势可能造英雄，那也不是他自己可能够做出来的，可能真的是很多的因缘际会而造成的。但在这里他讲到力上加力，是面对我们里面的软弱，面对我们里面的一些不情愿，面对我们一些情绪不好的一些负面情绪，要忍耐宽容，这是不容易的哈。你要对一个人忍耐实在是不容易。我最近发觉哈，我最近耐心好像越来越不足了哈。求神怜悯哈。我很不喜欢人家讲话讲长篇大论哈。希望他讲重点。一句话讲完，哎，我就知道我就好了。哎呀，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听觉的动物哈。我不是一个听觉的人，不太能够听一些 些人讲太多的话，我喜欢听完之后我去想一想东西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软弱。有的时候跟别人相交的时候，别人会讲很多很多哈，那我就不晓得该怎么样哈，这个脸不知道该怎么晃哈，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哈，然后嘴巴是不是该来提出一个打岔，然后说一件说能不能停，求主怜悯。那是当读了这句话之后，真是要发现需要求主给力量哈，给我力量，力上加力，能够忍耐，能够忍耐，能够宽容，这是不容易的，求主帮助。当我们愿意思想主义的时候，他怎样子为我死，他怎样子那样爱我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可以来领受神的话，我可以去领受主给我的力量。当我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忍耐的，我有力量能够忍耐的，我需要宽容的，我尽量看对方的优点而不是看别人的缺点，我看别人的好处而不是看别人的坏处，看别人的长处而不是看短处。当我如此想的时候呢，哎，我就比较有力量了。所以我自己有时候常常提醒自己哈，哎，讨厌一个人，不喜欢一件事情，反而反方面思想哈。当我讨厌那个人的时候呢，我就想想他的笑脸哈。嘿，当然我一笑起来实在很可爱哈，你就不忍心哈拒绝对方，对不对？啊，那不喜欢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也想想，哎，可能，哎，你做了之后呢，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创意、新的方式啊、新的感受，那也不一定。啊，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就发现，哎呀，我可以向神求给我力量去面对，也能够好好的有个忍耐的心。这是一个生命的加法哈。另外一个，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来请。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看在这里讲到很多很多，对不对？彼得在这里一直提到要加上这些，加上这些，加上这些。我们的人生啊，需要过得很充实，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生需要面对很多的事情，需要这些加上去，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呢，而是需要再另外添加的。但是我们却也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在这方面来添加一些事情，我们宁可怎么样，累积很多的知识，是不是从小学很多很多很多技巧，我的技能很棒，我学很多技巧让我的表现很好，但是呢却没有在这方面把它累积上去。神调整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看见这才是重要的，这才是能够存到永恒的。另外当我们有了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完美，很多的好的表现，那些东西都会自然带出来的，不是去求那些东西，而是要求神所喜悦的。有了信心要德行，有了德行也要有知识，知识这里特别是强调认识神。当我们越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越谦卑，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要有节制，还有节制，当我们学了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来节制，不让我们太多的时间花在其他的方面，而忽略了有时候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还要有忍耐，还有忍耐，同时还有前进。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我们才会从神那边领受他给我们的一些，对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启示，给我们个人的一些的洞见，还有领受。当然后来讲了爱，不仅是爱自己的弟兄，也要爱众人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爱弟兄爱得多，但爱别人爱得少，跟我们是一样的一类的，我们爱得多，但是呢其他跟我们还不是在神的国里面，我们爱得少。但是你说反过来，是不是我们爱那些慕道友，但是却不爱自己的弟兄姐妹啊？有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他不管怎么样，今天不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却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减少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增加。但是增加是神给我们的，一方面是从操练而来的啊。然后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惩罚，第一个，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是耶稣他所说的比喻，对不对？耶稣所说的比喻，这个撒种的去撒种，撒在不同的四种土地里面，但他后面讲到这个豪土里面的会结30倍、60倍、100倍，豪土里面。当然，当耶稣讲这比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说，是不是对别人讲的？的确，但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要想一想，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土？我是不是一个好的土？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恩待我们，让我自己成为一个好的土。这个好的土就是你有一颗柔软的心，这个好的土就是你愿意谦卑受教，这个好的土就是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刚刚提到盖恩夫人，她被别人给她的很多的逼迫、困难、难处打压，但是呢，她从神那边领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特别神提醒她，他要顺服，他所领受的，即便是一个不好的环境，即便是让他落入在苦难当中，从人为而来的，但是他却仍然要顺服，因为神所允许的，神无非要操练我们。神既然允许的话，神也会掌权作王，所以他从这样的一个领受当中，不管怎样的状况，他都回到主面前来操练，该忍耐的忍耐，该静默的静默，该宽容的宽容，绝不用世界的方法或者是恶者的方式来回应别人。在豪土里的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是一个加成的效果，加成的效果可以带出这样的一个丰收来。如果我们是个好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思想我们有哪里 是土里面有很多的渣滓，有很多的所谓的酸性土不能够生长，或者是碱性土不能生长，酸性土可能生长不好，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下求主帮助我们，派一些蚯蚓在我们里面做翻土的工作，派一些东西或者加点肥料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土。还有我们 再读这一段经文来，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有的怎么样还要再给他，是不是？神常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超乎我们的思维的，我们常常认为说没有的我应该给他，是不是？但神常常不是，当然没有的神要给他，神顾念贫穷人，但是呢，神也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拥有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品格特质，或是能够装备神要给我们的一些在属灵上的操练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进来之后呢，会酝酿酝酿酝酿之后呢，会散发出更大更美好更丰收的果实，是多而又多的多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爱会越来越多。有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爱这个人爱不下去了，这个人根本是一个可厌的人，那可能又是一个 很可恨的人，我怎么爱得下去？但当我们愿意顺服神，去为对方祷告，为对方祝福，你会发现你的爱突然增多了，莫名其妙的增多了，你也不让自己的心被困扰住了，你觉得说你得到释放了，在这个知识上见识上多而又多了。见识就是分辨力，我们能够分辨出来怎样的去把爱在合时合宜的时间给对方，或者是让他真的是觉得需要的时候才给他，不 不要他根本不觉得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你会发现哈，那个带出来没有太大的果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的惩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土，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把我们的爱心能够施展出去。感谢主，这一次吴伟弟兄啊，只是他要我来礼拜五的时候把那个有些停电的一些通知寄出去，就是说有谁家也有电了，他们愿意款待的哈，然后呢把这个寄出去，希望呢凡是还没有电的人能够把这个有些回馈过来，那有电的这些家庭呢，他们愿意来接待啊。感谢主席，没有太多人哈，几乎没有人说他虽然家里还没电，但是他还过得去，他还不必有人接待。但是这个事情呢，也看出呢，大家愿意来彼此相扶持，彼此愿意开放家庭来接待大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好的爱心的行动。那但是我也要鼓励一下，如果你真的有任何需要的话，不要不说，不要不说，你不说的话等于让大家没有爱的机会，这也蛮可惜的。当然你自己也过得去的话那也很好，但是尽量也告诉我们说你在哪方面缺乏，你可以如果是 不能够不愿意到别人家过夜的话，你也请大家来为你代祷，让大家知道你还安然健在，你还活得很好，也是对我们的一些其他没有受这个电灾的这些风灾影响的人一个鼓励哈。好，最后我们讲到的是生命的处罚，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耶稣基督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枝子。耶稣他特别强调，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但是如果枝子不结果子的话，在他的眼中这是没用的，没用的。因为树就是要结果子，树结了果子才有传承，神希望有传承，所以他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当中，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传承，对不对？就是能够生育，就是能够在这个那么广阔那么长远的时间当中，不是只停留在一代，而是一代一代的下去。所以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信仰需要能够被传承下去，需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而当要结出果子，有的时候是不是主的缘故，乃是我们的缘故。如果我们的缘故没有跟神连接在一起，他就要修理干净，把这些不必要的枝子给除掉，把养分能够进入到那些能够结果子的枝子，或者是让那个枝子被剪除掉之后能够生出可以结果子的枝子。这样的话，这才是神的心意。而当然最重要的是跟主连接在一起，所以在这里需要来做一个修剪的工作。神有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做修剪的工作，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讨神喜悦的，有很多的一些品性是不合神旨意的，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都需要修除。每个人你自己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哪些方面需要被剪除的，神知道，你也知道，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这些修除。如果把这些除去之后，我相信，不只是我相信，神也告诉我们就要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享受太多的安逸，我们觉得这是应当的，但是我们也却发现，如果我们过得更简朴的时候呢，如果能够结果子更多，是不是愿意让神来修剪？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我有很多的兴趣，这兴趣太多，以致占据了我们亲近主的时间，或者是来成为神的器皿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做点剪除？还有我们的一些品性，一些情绪是不好的情绪， 这些东西会影响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对付？这是主基督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有所剪除。使徒约翰他特别就强调，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他这里特别强调，主是那主角，我们只不过是配角；主是唯一的中心，我们只不过是他周围的陪衬的。只有他兴旺，我们才能够一同兴旺；只有我们减少，只有我们衰微，主才能够看到，我们才能看到主的兴旺。这是神希望我们的。使徒约翰在这里就做了这样一个表达，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些这个真的是认识一下属灵的算术，也是属灵的算术跟我们一般的算术有时候不太一样的，但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真理，求主恩待。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唱按回应诗歌哈，荣上加荣。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有所默想，让主荣上加荣，让主荣上加荣。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里面，我们也要荣上加荣。啊，我们一起来先唱第一节。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才能主的心下流露神大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是自乐，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我们祷告。恩主，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你都要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主，你的改变无非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来。主，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改变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加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当你在我们身上彰显了荣耀的时候，你就要荣上加荣。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完全的变成主的形象，流露出你的大爱。我们一起起立再来唱一遍，请。
主荣上加荣，正在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成属天，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界副歌。主在改变，改变我，使主的形象变成从属天，使我的完全变成主的形象，流露神大爱在世间。
愿圣善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也愿主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福上加福。更恳求主常常的提醒我们， 需要被你修剪的，我们愿意把自己带到主面前来，任你所修剪，好叫我们能够更加显露主你的形象。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